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年多讲真相的心路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我是个出来讲真相才三年多的大法弟子，经过了这三年多的讲真相的心路历程，觉得自己比刚出来讲时成熟多了，怕心、安逸心、面子心、懒惰心也修去了不少。当然有的心看似修去了，过段时间还会冒出来，这也是修炼的部分。这里想跟没走出来被怕心阻挡脚步的同修聊聊我这几年讲真相的感受，愿和同修互相借鉴，共同完成历史使命，兑现誓约。万事开头难，这是常人中形容要做成一件事开始有些难度。我们大法弟子刚开始讲真相，也同样会碰到开头难的问题。首先就是要抓紧时间学法，自己的正念足，能量场强，就能接替众生背后的邪灵因素。怎么开口与陌生人交流呢？我觉得察言观色也很重要。现在超市、公园里还是老年人占多数，可以从一个人的服饰、发型、皮肤、长相、身体表面健康状况等作为话题，真诚称赞对方的一个长处。这样首先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然后顺着对方的喜好把福音带给他们。有些老年人走路不稳，拿拐杖的上前关心一下身体状况，这一类的只要对方愿意跟你交流，那三退基本没问题。碰到可能天会下雨的时候，自己带好雨具，找合适的超市或公共场所，在下大雨时把没带伞的人送回家，一边走一边讲真相，很多人会很感激，那三退也容易水到渠成的。有一次我看天气预报要下暴雨，我带了把伞出门，主动把几个没带伞的人送回家，并给他们都讲了大法真相，劝三退了。还有一位乘超市班车的妇女，我一提法轮功，她很激动地说，你们学法轮功的人这么好。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共给七个人讲了大法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看到路上行人拎东西很重，我也上前帮忙拎一下，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公园里长凳上坐的老人上前打个招呼，坐下来攀谈讲清真相，也有很多人能接受三退的。看到有些带孙辈推小车出来的老人，我会上前逗逗小孩，说几句称赞的话，多数人都会很开心地跟我聊天。还有遛狗的人，我上前说几句或称赞几句，也同样会有好的结果。有一次我看见一对老年夫妻抱着一只狗，狗狗也确实讨人喜欢，我就上前说了几句让他们高兴的话，结果他们让狗给我表演作揖，我就把话题引到三退上，这两位很高兴的三退了。以上聊的只是给没出来但想出来讲真相的同修一个借鉴，如果心里没底，可以跟同修结伴去讲。如果开始有没讲退的，或者退了一个人，都不要气馁，每天回家总结一下全过程就有经验了。 只要自己有一颗救人的心，又有师尊的加持，一定会越讲越顺。讲真相中有两点一定要讲明白，一个是法轮功真相，一个是天安门自焚伪案。那个自焚者身上烧得那么厉害，但坐在地上都没有痛苦的表情，一看就是造假。可以再讲法轮功是佛法，就是修佛的，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守住你的善良，三退保平安。告诉对方以前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你的生命就交给邪党了。凡是宣誓过的人，就如同站在泰坦尼克号的船上，我们岸上的人叫你退出你加入过的邪党组织，赶快下船，因为船要翻了。很多人一听就懂，我的命是自己的，我可不交给他。这样很多人都能接受大法真相和接受三退保平安。我还不能做到碰到人就说，还是有选择的去讲真相，不是慈悲的对待遇到的每一个有缘人。和讲真相好的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我要提高的地方。我以前也因各种执着心的阻挡不想出来讲真相，如果因为自己的怕心及各种人心杂念的干扰而不出来讲真相，那还算是师尊的真修弟子吗？我觉得到了正法的尾声了，还停步不前的同修，赶快改变人的观念，师尊要弟子修炼如初，那停住救人的脚步不是再往下掉吗？不要被怕心阻挡了我们修炼的路。试想一下，如果在这正法不长的时间里，因为怕心而不出去救人的同修，到正法结束，因为自己没做好而不能圆满，那千万年的等待就毁于一旦，而且还涉及到自己天体无量众生的被淘汰和毁灭，那不可怕吗？近期看见有的以前讲真相同修不出来讲真相了，有的过常人生活去了，内心着急，深感目前救人责任重大和紧迫，想和同修多交流，互帮互助，愿共同做好助师救众生的事。在这宇宙末劫之时，愿我们的每一位同修把学法放在首位，尽力去救度众生，跟师尊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一点想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30日。读了面对骚扰同时讲真相和清除邪恶有些感想。中国人有句话，就怕动真格的，也可能是东北的一句话。事实的曝光邪恶，清除邪恶，讲清真相是我们应该主动做的。对另外空间邪恶零容忍，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一些矛盾，大家都忍一下就过去了，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对于邪党的骚扰，全国大面积的骚扰，就不能这么看待。个人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当年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的张氏劳教所，在出来的前几个月就和大家说，我们大家一起发正念，每个整点一直到半夜的12点，这期间有很多同修在默默地发正念，但是不同意。除了几个邪物的外，
大家就开始配合发正念，时间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住了，表现为把同修分成两部分区域生活。我出来前叮嘱大家，发正念要持续下去。没过多久，把剩下的同修分离出一半，转到另一个劳教所，邪恶害怕了，这就是集体发正念的效果。这是在20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邪恶已经少得很多很多了。曝光骚扰，清除邪恶也是在救人。我们要明确一件事，对另外空间的邪恶需要容忍吗？对警察上门骚扰大法弟子的一点想法。近来派出所警察屡次到各地大法弟子家骚扰、询问、录像，大多同修都能正念面对，不配合，没有怕心。大法弟子修炼成熟了，也是可贵之处。从法中我们知道，警察与大法弟子之间不是迫害与被迫害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我们为什么不能转变观念，用修炼人的慈悲智慧地给他们讲清真相，去救度他们呢？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除了其中极为邪恶不可救药者之外，我们天天出去找人讲真相，警察的来访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被邪党灌输的谎言所蒙蔽，说不定他们以这种方式来听真相得救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们得向内找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修炼放松了，叫邪恶钻了空子，利用这事点醒我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路随师义无反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日。我曾是骨癌患者，在命悬一线之时，1996年有幸得法，获得新生。我的家人、学生、老师和朋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回顾几十年的生命历程，深感师尊的慈悲伟大和浩荡佛恩。没有师尊的巧妙安排，我怎能得到这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从一个业债满身、走投无路的常人，变为走在神路上、进入圣洁境界的修炼人。没有师父的无边法力，我怎能去掉那么多对人世间执着不放的心？没有师父的精心保护，我又怎能从残酷迫害的风雨中走过来，一直跟随师父走到今天。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修佛修道，这可是做梦都没想到的伟大神圣啊。师父挑选了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唤醒我久远的记忆，这是何等的荣耀和责任重大。一，救人难啊，也要救。我从常人的迷中为祛病健身走入练功场，满以为气功就是祛病的。修炼后我知道了法轮功不只是祛病健身，它有更深的内涵。法轮大法是佛法，是修炼返本归真的天梯。我这才懂得过去的追求、拼搏、斗争、执着并不是幸福，只会招来业力和痛苦，从而学会了放弃，获得了人生的轻松自在、健康快乐。当迫害凶猛来临，谎言铺天盖地时，我坚定一念，真善忍没有错，师父传给我的法是最正的，是超越世间一切学说理论的真理。 师父要我们抓紧就度快讲，选自弘言二快讲。我走出家门，一次又一次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讯息传递给等待救度又尚在迷中的人们。在同学聚会上，从不爱发言的我争取上台演讲，告诉大家真善人好记心中。有人说，法轮功都取缔了，你还在宣传？我说，我只是说实话，法轮大法好，师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人要讲良心啊。当天安门自焚伟岸出笼时，人们以疑惑甚至敌视的目光投向我，问这下怎么说。我坚定地回答，这里边肯定有鬼，我师父教的是练功人不能杀生，自杀有罪，自杀会变成孤魂野鬼，很苦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实践了这么多年，我应该比不实践的人有发言权啊。我将自己的经历告诉身边的人，可是因为中共江泽民迫害的凶残，喉舌媒体的污蔑洗脑，几十年整人运动令人恐惧，开始时大多不敢接受真相，有好心的人惴惴地劝我，现在这么凶险，你要注意点啊，要学会保护自己啊。更多的人则是讥讽嘲笑，甚至当面威胁谩骂，救人难啊。开始给一好友讲真相，他们一家人嘲笑我，你们是非法组织了，你们是反革命组织了。后来给他传酒瓶劝三退，他更害怕了，说你这是杀头的罪啊。我坚持给他们一家讲了20年，在他们生病住院时去看望和讲真相，终于劝得他们一家三退了。给我师母讲真相，开始他非常吃惊害怕，因他是中共地下党员离休干部，总念叨他一辈子如何对得起党。我告诉他，你被蒙骗了，你被党害苦了。他惊问，如何解释？我说，你想想，如果你丈夫儿子还在，你会这么苦吗？他默然。他丈夫文革中被斗死，才40几岁，他儿子得肝癌，练法轮功好了，可是迫害了，一家人吓坏了，坚决不许他练了，逼他吃药住医院，结果死了，也才40几岁。之后儿媳带着孩子改嫁，可谓家破人亡。我问，是谁发动的这整人的运动啊？你发动的吗？我发动的吗？他终于醒了，退了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从常年卧病的床中站了起来，走出家门，到公园散步，去亲戚家劝三退。亲戚朋友说，你都相信，我们也要相信。二，谁也休想迫害我。我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走进大法，师尊没嫌弃我，很快为我洗净尘世的污染，使我能够练功。在宵夜的痛苦中，师尊一边教我提高心性，一边为我承受。在暴恶迫害的危难中，师父一次次看护守护着弟子，为弟子化解了危难。当我遭受另外空间信息的干扰，妄念丛生，痛苦不堪，危在旦夕时，喊一声师父救我，就又活过来了。当我走得正时，师父法相对我微笑，并显现神迹鼓励我。当我犯了错时，师父会很生气，但并没就此抛弃我，而是百般点化，让我悟道，引我归正，重新回到坦荡的正法路。在修炼路上，我在一次次的跌倒爬起中，其中凝聚了师父多少的心血，多少的关切和希望。我曾经历巨大磨难，儿女们因我练功承受着极大的政治压力、担忧、恐惧，周围人的异样目光和冷言冷语，精神上的、身体上的、经济上的种种迫害，难以对人言说。女儿抑郁，痛不欲生，儿子蒙冤致重病垂危，孙儿年幼没人照看，偏偏此时我身体巨变，严重不适，且有亲朋反目， 骗取钱财等令人难以承受的磨难发生，似乎天都塌了，自己精神也近崩溃，但仍守住我是大法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不能给世人负面影响一面，师父就一直管我，保护我从大难中走出。绝处逢生的经历让我深刻领悟了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动不了我，谁也没有资格考验我，谁也休想迫害我。一次，三个警察闯入我家，一进门就凶恶地吼道，把材料交出来。我冲进卧室，关上门，收拾好桌上正抄着的大法书，然后从容穿好衣服走出，也厉声对警察道，你们要干什么？我已一再声明，我就是练了法轮功，我就是相信法轮功，但我没犯哪一条，你们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来找我的麻烦。没想到把他们镇住了，满脸堆笑的跟我说话了。他们走时连连说对不起。待他们走后，我发现电视机上就放着真相光碟和册子，他们居然都没看到。我悟道，因为我当时没怕心，师父就为我化解了这一难。三，不理他，照样坚持集体学法。今年警察和社区人员又来敲门了，我不理他，也不为所动，我家照样坚持集体学法。他们又去骚扰我女儿，说我家有师父的像，要我们撕毁并给他们汇报，要女儿跟我划清界限，并威胁要怎么怎么影响她。女儿说，我妈得不治之症，列了功好病，不得病，哪点不好？我单位的人十多年前就全都知道我妈是练法轮功的了，我不怕影响呀，我永远也不可能跟我妈划清界限的。就这么正信的一念，师父就又为我们化解了危难，他们再没来骚扰了。我单位有关人员得知后也说，别理他，叫孩子也别理他们，再来骚扰叫他们找单位就是。好人们的正念正行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得到了上天赐予的许多福分，而拒不接受真相，不听善劝的人们，却因不辨善恶，甚至助纣为虐，给自己招来不幸与痛苦。亲身的实践证实了师父的法句句是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我将紧随师父继续前行，走在神的路上义无反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酒瓶帮我去除了体内的毒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无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号。酒瓶共产党这一奇书剥光了共产党伪光正的画皮，使中共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的嘴脸昭然若揭。我从上学那一天开始就被中共的谎言蒙蔽着，真的以为他多么伪光正，并且为他写过很多歌功颂德的文字，搞过很多宣传他如何伪光正的活动，自己中毒不浅，也帮着毒害了很多周围的人。酒瓶不仅帮我们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也去除了人们思想中的毒素，归正了被中共邪党扭曲了的人性。关于这些，在我身上有过两次特殊的经历和体验。第一次破相，阅读酒瓶共产党后不久，我右侧脸上就鼓出了一个包，就在颧骨的正中间，而且越来越大，伴随着脸部的肿胀发红，感到胀痛。有一天肿胀的包从中间裂开，开始流脓流血， 看上去很吓人。当时我修炼法轮大法好几年了，期间从没去过医院，没打过针，也没吃过药。出现这个情况，我也没担心自己会怎么样，可周围的亲友很担心，说会不会有危险，会不会留疤痕等等。师父教导我们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我遇到这个事也不算小事了，仔细一想，把自己吓了一跳。这么多年，我不但为中共唱过很多赞歌，也趁机为自己脸上贴金，认为是邪党给了自己荣誉和机会，让自己荣耀。这些毒素正被九瓶这一奇书从贴金的位置给清除着，我这样想着。过了几天，我的脸开始消肿，脓血流得差不多了，伤口开始结痂，但看上去还是很吓人。不知什么时候，我洗脸的时候，硬硬的结痂脱落了，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痕迹，类似一颗痣，是灰色的。新长出的皮肤比周围皮肤白，很细腻。我没上药，没消炎，没做任何处理，恢复得很好，大家都称奇。第二次破相，2022年3月初的一天傍晚，传来疯狂的敲门声，监控显示四个男人立在我家门口，三个年轻的，一个岁数稍大，一看就是来者不善。他们敲了十来分钟离去了。这次敲门激起了我心中的千层浪，这些年自己和家人同修被迫害的一幕幕都浮现眼前，气愤怨恨都涌上心头。第二天我出门，偶遇一位在外不能回家的同修大姨，说他家闯进了几个警察，一顿翻找，没翻到什么就走了，说可能还会来。大姨还听说有的同修被抓走了，这证实了头一天晚上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果然是来找麻烦的。可能是中共邪党开两会，对所有不放心的人都要有动作。我担心他们还会来敲门，就和家人同修在外面找了一个空房子，临时住了下来。没想到，离开家的第二天，中共病毒疫情再次爆发，封控又开始了。我们被封控在条件简陋的空房子里，几乎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想着家里25度以上温度，只穿背心短裤，而这里只有10度左右，穿着棉衣还得裹着棉被。想着家里冰箱满满的，各种吃喝应有尽有，而这里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怨恨再次袭来，排山倒海。我想着，如果再来骚扰，自己要怎样怎样对待，完全没有了善念。我们离开家时，幸好匆忙中带了一部电子书，可以学师父的讲法，通过不断学法，真善忍的法理消解着我心头的怨恨，开始感到那些被利用警察的可怜了。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这些想法就是九瓶中邪党本质之一的斗。共产邪党宣扬斗争哲学，逆天叛道，与人为敌，自己如果抱着斗的思想，岂不和他一样了？这些年除了阅读文字九瓶外，我还经常听音频九瓶，关键时刻还是起到了点醒自己的作用。有一天，我右边的脸有些痒，原来留痕的地方开始突出，看来气恨产生的毒素又要开始往外排了。果然，我的脸又开始肿胀，眼睛只能看到颧骨了。很快，之前留下的那个米粒大小的灰痣开始痛痒，直至破口，又开始流血流脓。我不断学法背法，不断向内找，在大法的开示下，我再次挖到那颗怨恨心。怨恨就是恶，就是不善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这么多年，连最基本的善都做不到，还算修炼人吗？神奇的是，就在我诚心向师父认错的几天后，脸消肿了，伤口再次结痂，很快脱落，这次什么也没留下，只有非常完整的皮肤。说不尽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感慨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共产邪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有目的、有计划地散布着毒素，所有中国人都在党文化中浸泡着， 被党文化毒害着，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人性逐渐被扭曲，人心开始磨变。再加上中共协党的一次次运动，受伤的中国人战战兢兢，身心俱疲，事事不顺。清醒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病了，中国人中毒了，中国人没有安全感了，但如何治病，如何解毒，却一筹莫展。大量事实已经证明，酒瓶就是解毒良方。希望可贵的中国人都能认真阅读《酒瓶共产党》一书，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去除党文化的毒素，还原真正健康的身心，走向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休去撒谎和敷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7日。最近我刚刚背完了第四遍转法轮，就遇到了很大的心性考验，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我的很多观念和自我，也就是假我，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好像崩塌了一大半。我感到能在法中修炼真是太幸福了，师父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我们啊。我们真的是要学好法，站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待自己遇到的观难，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第一部分，去掉党文化中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想法。第一件事就是盘点的问题。去年8月份，我们客服经理为了满足客户维修需求，从总部那边发了几十个供应商免费提供的维修备件到我们这边，要求我负责保管及领用登记。可是我当时工作也很忙，本身心里面有抵触情绪，觉得没事就给我增加一些额外的工作，加上维修工程师又不配合，认为太麻烦了，说这么麻烦他就不用了。而我在遇到这件事时，不是先跟经理汇报寻求解决的方法，而是得过且过，想着本来就是放了很多年的没用的东西，何必那么较真，就没有管了。放备件的箱子就放在维修间，让工程师随便用。去年12月份，我想起来这件事，想着万一财务要来盘点咋办，还是先自己盘一下，有用掉的补一下单据吧。结果跟那个工程师提起此事，他仍然不配合，还说等财务来了再说。我又一次妥协了，还是没有跟经理讲，而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财务应该不会盘的吧，本来就是供应商免费送给我们的，账面价值为零的东西。可是没想到今年初财务就发了邮件给我，说审计让盘点，并提供实物照片。这下我才慌了神，赶紧跟经理汇报。结果客服经理直接打电话给我，批评了我，还说为什么不早点跟他说。现在这件事情搞大了，如果被财务知道，就是很大的管理问题，会被汇报给高层，影响我们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当天晚上，我赶紧加班自己盘了一遍，把盘点结果和照片发给了经理。第二天那个工程师来了，我按照经理的要求让他帮忙补一下借条，谁知道他还是不愿意，还让我把财务的邮件转给他，他去找财务理论。我只好跟经理汇报，让经理直接给他打电话。经理给他解释了事情的严重性，
说可能影响我的工作，他才赶紧帮我补了单据。我将盘点结果和照片借条发给财务，这事就算是过去了。事后我认真地反省了自己，发现身上还有很重的党文化。表面看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不畏权势，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实际上却没有认真执行上级的要求和遵守公司的管理规定，抱着侥幸心理和得过且过的思想。这些不就是党文化的假大空那一套吗？属于口号喊的响，落到实处却不能真正做到。我自认为的较真和敢于直言，现在想来并不是同化大法后的正念表现，而是一种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趋势下的表现，因此经常得罪上级，自己还觉得自己对，维护的不是大法而是观念，是假我，是执着自我的表现，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这不就是旧宇宙生命维护自我不想改变的表现吗？回想自己的修炼，在真修和实修的意志上，在关键时刻守住修炼人的正念上，都还做得很不够，遇到困难绕着走，轻易放弃和妥协，不能严格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到，碍于人情和面子，不能严格遵守规定。可想到没有，宇宙的法更严肃啊，一点不能糊弄事的，一丝一念都是很关键的，不能把师尊的慈悲不当回事啊。在懒惰和贪睡的问题上，我一直都没有认真修去这些魔性，而是一再的原谅自己，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还有对所谓人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一度执着于网上购物，对利益的心放不下，看见有打折的便宜货，不买好像就亏了一样，心里痒得难受。虽然知道不应该执着，可还是放不下，放在购物车里舍不得删，最后给自己找各种借口，还是买了。真的买回家才发现根本没用，白白浪费钱和宝贵的时间。今后要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加强主意识，修去魔性，加强佛性，不忘修炼的初心。第二部分，周围的人都是我们的镜子。因为同修的介绍，我来到了现在这家公司。公司里的两位女同事跟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关系，总是处处在挑我的刺，不管我怎么善待他们，帮助他们，他们似乎都不领情，反而经常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觉得我对他们好是别有用心。过一段时间好一点，关系融洽一点，很快又出个什么事情，造成他们对我的误会，甚至当众辱骂我。这几年来反反复复，感觉真像在演戏一样。一开始我总是守不住心性，很轻易地被他们带动，表面上忍住了，心里却充满了对他们的怨恨和不满，导致打坐时不停地打嗝，那真是怨气很大的。经过反复学法，我意识到了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呢。渐渐的，我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反过来看问题了。我意识到，之所以他们会这样对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是我的求名的心没有放下，还有妒忌心，对人的情，追求常人喜欢的舒适环境，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但这不是修炼人无私的状态，是伪善，不是真正达到标准后的纯善，不是真正的为别人好，而是带有目的性的。而且我现在意识到，周围的人其实都是我们的镜子，他们身上种种我看不上的表现，事后经过仔细的向内找，发现都是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比如自私，怕吃苦，怕吃亏，把别人往坏处想，显示心，妒忌心，不愿意被人指使，怕别人超过自己，对别人不能倾囊相授，还有所保留，患得患失的心还很重等等。想到这里真是羞愧，难怪我总是做梦，梦见师父点化我没修，因为我经常在梦里不穿裤子，赤裸着下身在街上走， 开始以为是点化我有色心没去，后来听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才知道是点化这个。其实就是没有真修自己啊，都去找别人的不对了，忘了修自己。比如一段时间，一个销售同事总是在让我做合同时，在邮件里称呼我为另一个同事，我感到很不满，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没有必要放在心上，跟他提起过，可是他却满不在乎，根本不改。于是我心里很是不快，一想到这个事就堵得慌。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一个客户对接的人休产假了，换了另一个人接替，但是由于他没有跟我说，但是其实收货的人已经换了，我也感觉是换人了，却懒得问，而是继续在邮件里称呼以前的那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样是很不礼貌的，难怪现在我自己也遇到这种事。于是在电话里和新来的这个人确认是换人了并道歉。后来这个销售同事也没有再把我叫成其他人了。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啊，我们遇到的事情都是帮助我们提高的好事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谢谢所有帮助我的人。最近还发现一个我一直看不上，觉得他被中共邪党洗了脑，说话总是声调很高很强势，观点也很极端的同事，恰恰是我自己也有这些表现，而我居然才刚刚发现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是喝狼奶长大的，从小被中共邪党系统的洗脑，灌输仇恨争斗的思想，灌输无神论进化论，骨子里不信神，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基本没有什么传统观念，对父母的态度都是缺乏尊重的。这些邪党文化从小毒害我们的心灵，导致说话做事都是充满了争斗的意味，强势自我，缺乏对别人的尊重，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伤害别人。意识到了就努力改正，我现在尽量让自己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不跟人争论，说话尽量平和理性，保持乐观的心态，尽量善意地理解别人，发现有不好的心就赶紧去，跟同事们的关系也自然融洽了，不会再让别人对我产生误会了。还有就是我执着于看百度热搜的问题，一直也没有根本上去掉，借口是只看了标题，大概了解一下每天国内发生的事情，免得跟人家聊天讲真相没有素材没有话题。其实还是执着于外界形势的变化，对于发生的一些灾难特别感兴趣，却忘了大法弟子只有在劫难中抓紧时间救人，跟旧势力抢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看看每天又有什么事情发生。想想为什么周围的同事总是津津乐道于邪党的谎言，轻信假新闻，是不是也和我没事就看看热搜有关呢？这些热搜其实也都是经过邪党处理过的，用于给人洗脑的，或者是小骂大帮忙，背后都是鬼影。我去点击，去看这些东西，不就是助长邪恶吗？不就是主动受污染吗？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对着同修们发正念，多听同修交流，多听酒瓶等真相。一方面清除头脑中的邪党文化和毒素，另一方面也是给讲真相积累素材，免得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帮人破除迷惑，缺少智慧。第三部分，发现自己没有做到真。一直以来，我都自以为自己在真方面做得不错，觉得自己从小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孩子，从来不会说假话。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周围的同事经常说我说话不靠谱，满嘴跑火车啥的。我开始警觉起来，一定是自己在这方面有问题，别人才这么说的。表面上看，好像也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工厂未能按照计划及时交货，而且一再延期，导致客户非常不满。销售把客户的怨气撒到我头上， 指责我答应的交货时间总是做不到，害得他在客户面前失去了信誉，而我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好像不关我的事，是工厂的问题。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没有详细了解工厂交不出货的具体原因，而是随便按照生产计划告诉了销售啥时候交货，没有为客户着想，没有求真，导致销售在客户那里失信。我在这个问题上深入地想了一下，回顾了自己以往的很多做法，发现都不符合真，不免吓了一跳。比如一次同修临时通知我不来参加集体学法，导致我和另一个同修白白休了半天假。后来问起缘由，她说因为丈夫突然回家了，她没法跟丈夫解释去干啥，因为平时她去哪儿，她丈夫都要跟着。我听后想都没想就跟她说，你就说到你妈家去不就行了。当时她没说啥，可是另一个同修听我说起这事，立刻说，你怎么教人家撒谎啊？我听到后顿时很羞愧。是啊，我怎么撒谎撒得这么自然了，好像已经形成习惯了。还有一次我下午休假，想去另一处房子那边打印点资料，没想到居然碰上了父亲，他正在那边收拾废纸板。父亲看见我突然进来，觉得很奇怪，问我是不是落下啥东西了过来拿。我平时做正实法的事都不敢告诉父亲，打印资料都是趁着父亲出门的时候做的。因为母亲被迫害离世，我自己又被非法判刑过，父亲承受了很多，很害怕我再出事，家里的环境一直也没有完全正过来。这时更加没法解释上着班跑到这边房子的事情，只好临时编了一个谎话，说周末在这边配的钥匙不好使，过来调一下。父亲就说这配钥匙的水平怎么这么差。我赶紧解释说，这种 U 型锁的钥匙本来就难配，上次配也是配了两次才弄好。我一边撒谎一边难过地想，哎，这可咋办，真是损了大德了。可是我又不能告诉父亲我过来的真实原因，因为他听了肯定会大发雷霆的。平时我为了有机会出去做正实法的事情，总是说自己工作忙，每天都回去得挺晚，也从来没告诉父亲自己还有假可以休。现在想来，这些都是不真的表现啊。可我总是以做正事为由编一些理由搪塞父亲，认为是为了做正事，撒个谎也没什么。可是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是想当然啊。修炼中有了这么大的漏，我居然到现在才意识到，真是修得太差劲了。还有上次盘点的事情，经理本来想把那些免费备件全部处置掉，省得每次使用还要登记，月底还要盘点，太麻烦了。结果财务不同意，一定要那个工程师标出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只有没用的才能处置，有用的就要我继续登记管理。那个工程师就回复邮件说都是有用的。我看了他的邮件，心里很不舒服，想着怎么这么傻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吗？还在办公室里嘲笑那个工程师，说他怎么这样耿直，就说都可以报废不就行了，处置掉了不就可以随便用了，也不用那么麻烦每次领用都登记了。说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这不是在弄虚作假吗？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处事灵活。虽然财务在这个问题上处理方法未必得当，但是也不能为了避免麻烦就撒谎啊。看来我在做到真方面真得努力了。第四部分，归正自己，找回真我。一天给父亲看了铁证如山系列的第一集，是一名亲眼目睹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武警的证词录音。由于过程太血腥残酷，父亲听了一半受不了了，突然大发脾气，开始说一些对师尊不敬的话，说什么师父为啥不管等等。因为母亲同修是被迫害离世的，很可能是被打了毒针。 父亲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对师父有怨言，觉得师父为啥不管，经常说一些不敬师的话。平时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真相，他其实心里也是明白的。这一次我非常严肃地告诫父亲，不要再是非不分了。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谁才是应该谴责的？师父不欠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太多了。每个人的业力大小不同，必须要自己承受一部分的。因为父亲并没有修炼，所以我也只能从父亲能够理解的角度跟他说，还说了弥勒日巴佛求法的艰难过程。他师父让他不停地运石头到山上盖房子，盖了又让他拆了重新盖，可他从来没有对他的师父有一点点的怨言，只是痛悔自己造业太多，没有得法的资格。父亲沉默了，不再说什么。经过此事，我反省自己的心性一定有问题，所以才会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太愿意看那些国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例，而且看的时候，脑子里时常会反映出不好的念头，也会闪现出一丝对师尊的怀疑，觉得师尊怎么不管他啊？我的主意识很明确知道这是后天观念，不是真我。但是一直以来，我也没有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没有真正彻底修去这些不正的念头。在平时讲真相的时候，还抱着固有的人的观念，总觉得讲真相发资料是有危险的，随时都面临着被迫害的可能，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师父随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因此一直以来都没有太多的在这方面去努力实践，而是更多的选择了其他的自认为自己比较擅长又相对安全的方式去证实法救人，还以师父的法为自己找借口。其实一方面还是怕，怕失去安逸的生活环境，怕被迫害，怕再次被迫害自己承受不住，又邪悟了，那可是彻底完了，等等。其实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另一方面是固守着常人的观念，在这方面没有真修实修，把人的观念当成了自己。师父发表了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看了几遍就放下了，虽然也反省了自己，但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决心和意志，经常轻易就放弃了正念，纵容自己懒惰和贪求安逸的魔性。今后要抓紧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不再浪费宝贵的时间，真正的修好自己，兑现史前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崇拜背后是不修，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1日。我们本市有一位老学员，天目能看着一些东西，有很多学员还有一些外地学员经常到他家去，有的说我见到高人了，说他学法背法，每天练两遍功，说他皮肤细嫩，家里有几十亩地，晚上睡眠时间少。有的说，这位同修看得可准了，听说有不少病重的人到他家就好了，有的过不去关到他家，他都能给你说出来。实际上，这些学员们学人不学法，造成不同的麻烦，有的失去生命。后来又听说，这位老学员搞什么传销，说是在网上讲课， 他往里拉同修，告诉同修说，你现在往里投钱，以后你就什么活也不用干。家人知道后，看到把钱都投进去了，家庭经济紧张了，要去找他骂他。后来这位家人找到亲戚，亲戚也是修炼人，把这个事告诉了他。后来亲戚同修找了另一位同修，他们去找和这位同修有联系的学员，说了这件事。这个学员不相信，就说，那把他找来，当面问清事实。后来这位学员承认了，他还说和北京其他地区都有联系。同修当面对他说，你把同修投的几万块钱给退回去。他说没那么多，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错。有很多学员不知道如何修炼，就去崇拜他，都说他法备的好，表面看起来年轻，皮肤细嫩，天目看得准等等。听说现在还有很多同修崇拜他，不知道他搞传销的事情。有以法为师的大法弟子看到这些学员把那位老年学员说得那么高，那一刻就感觉他们心里没有师父和大法，把师父和大法都给忘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法的师父只有一个，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这些学员遇到了大法，却不按照法来修心，今天求这个，明天求那个，岂不是在耽误自己的珍贵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